美中協議初步達成善意互動背後，北京潛藏乜嘢陰謀？普京約澤連斯基喺土耳其談判，背後用意被質疑係拖延停火談判。川普將會簽署行政令，削減美國藥物價格，係咪還福於民？真相令人期待。德國加強邊境監控，英國亦都即將更新政策。欧洲移民策略的收紧将会怎样影响未来局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3号星期二。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斯芬汪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美中贸易谈判12号达成协议，双方同意90日内大幅下调关税，美方关税由145%下降到 30%， 而中方就由 125% 下降到 10%， 同时启动持续磋商机制。以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是否出现缓和迹象？专家认为很有可能是中共的缓兵之计。而另一方面，美国关税一啲都冇少到，只系暂缓90日，唔系取消，只不过系揿咗暂停掣。根据联合声明，由14号起，双边嘅对等关税将会由原本嘅125%下降到10%。不过，美国针对中国商品20%嘅芬太尼关税仍然将会维持，所以美方对中国商品嘅整体关税水平将会下降到大约30%。雙方亦都同意建立一項機制，持續就經濟同貿易關係展開協商。中國市場歡呼雀躍，港股12号表現強勁，恒生指數最終收市大升2.98%。而中共官方媒體央視 CCTV6 12号晚臨時更改節目表，喺夜晚分兩集播放美國電影《我愛紐約》。消息傳出之後，立即登上微博熱搜。中國網友普遍認為，咁係美中貿易高層會談取得實質進展嘅和解信號。時事財經博主在野說表示，好多人以為日內瓦會談係美中重歸舊好嘅邂逅，但係我哋冷靜啲睇，一場睇似雙贏嘅會談，背後係赤裸裸嘅單邊屈服。協議話，美國將會對中國加徵嘅關税由145%下調到30%，睇起嚟好似減咗好多，係唔係？呢30%只係新增部分嘅關税，真正嘅總稅率依然高達50%。美國早喺2018年至到2020年，川普貿易戰1.0就已經對中共加徵咗平均20%左右嘅基礎關税，再加上芬太尼懲罰税20%。保留的對等關稅10%的基礎，加埋就是50%的高牆，看上去是大幅讓利，實際上一啲都冇少到。剩低的24%，即是原本對等關稅34%減咗10%，只是暫緩90日，不是取消，不是退還，只是撳咗暫停掣。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12号亦都透露，預計未來幾個星期內將會再次舉行會談，推動更大規模的貿易協議。他強調，今次協議將會在90日關稅暫停基礎上進一步緩和貿易摩擦，同時為未來經濟合作鋪路，所以跟住落嚟的談判才是關鍵。資深媒體人張修傑表示，這個聯合聲明告訴我們，美中雙方達成了貿易協定的基本框架，跟住落嚟就係要將一細節填入去。美中之間呢個貿易協定喺細節釐清嘅時候，相信仲會有一啲波折。 但是美中自贸协定最终它会变成怎样呢？由过往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预测中共可能会有三点让步。第一个就是中共要增加购买美国多少产品，什么产品。第二，中共能够在开放市场向美国向全世界作出多少让步。第三是释放黎智英的问题。反过来说，美国关税由 145% 下降到 30%， 我认为这是川普能够做得最大最容易做的让步。我认为美国和中国要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除非中国作出一些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大幅度让步，不是的话，美国也很难对中共作出什么改变。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在自媒体节目由另一个角度提醒说，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中共虽然在日内瓦这个谈判姿态做得不错，但是中共从来都是讲一套做一套，所以今次谈判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共的缓兵之计。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再一次见识到中共的出尔反尔，而且如果再发生这种事，美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美国对中共的依赖越少，对中共的惩罚手法就会越严厉。但是明白一些说，中共是不肯给自己的人民过好日子的，中共是不给人民拥有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关税大战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一定会更一步认清中共，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川普和欧洲四国领袖相继要求俄罗斯立即由12号起全面停火，被普京拒绝了，但是他提出俄罗斯可以在15号在土耳其和乌克兰直接双方谈判。川普马上鼓励乌克兰去赴约，至少可以亲自发现俄罗斯是否真心抑或是无意要停火。跟着川普还说，他开始怀疑乌克兰能不能够取得俄罗斯停火同意，因为普京是这么忙于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果。说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川普还说，如果没有美国参与，根本离结束还差很远。有网友表示，以川普这些说话的宣导来看，似乎很不抵得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一唱一和，没有将美国放在眼内。随后一秒，泽连斯基马上就答应亲自出马，表示15号不见不散，仲疾普京应该亲自赴约，希望不要到时又找借口说本人无法来。欧洲领袖也都共同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接受由12号起实施30日无条件停火方案，为和平谈判提供机会，否则将会对俄罗斯制出大规模制裁，包括永久封杀具争议性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外界猜测普京不会出席，而且不会停火，只不过谈判就会顺利进行，以拖字诀换取时间来攻击乌克兰，还是一样为了拿多些领土或者是换多些好处。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见不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普京他是真心希望达成停火，和乌克兰实现有意义的和平。普京其实他想要彻底吞并整个乌克兰，想要实现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目标，他没有任何改变。普京即使说可以在土耳其和泽连斯基进行一个直接的面对面谈判，恐怕普京亦都依然会重施故技，提出很多令乌克兰根本就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故意将战争门槛设得非常高，故意令谈判不能够达成，然后就将责任或对方没有停战的诚意。普京三番四次都利用这样的一种手法拖延停战谈判，那是普京真正一手打一手倾的意图所在。唐正远认为，普京如果真的想坐低在谈判桌，只有乌克兰在战场上在军事上向俄罗斯军队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够令普京有动机和乌克兰谈判，否则以普京现在的思维，他一定是认为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既然是占据主动，就没有必要停战。 川普十一号宣布，他将会签署一项行政令，立即降低处方药价格。川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我很高兴宣布十二号上午九点，我会在白宫签署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行政命令之一。处方药同药物的价格将会几乎立刻降低 30% 至 80%， 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将会上升来达成平衡，多年来首次为美国带来真正的公平。我将会实施最优惠国政策，令美国享有全球药物最廉价的待遇。我们的国家终于能够被公平对待，国民的医疗成本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幅度降低。另外，美国还将会因为这样悭了几万亿美元。川普在声明中批评了制药商，说这些企业多年来要美国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成本。制药公司多年来一直声称那些是研发成本，而所有这些成本过去到现在毫无理由地一直是由美国这些药股独自承担。川普指出，过去竞选捐款确实能够发挥奇效，但是不能够收买我，也不能够收买共和党。我们将会做正确的事，这也是民主党多年来一直争取的。五号，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制药公司在美国以高于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平均价的价格销售任何处方药。霍利在同韦尔奇的联合声明中说，这项跨党派法案将会延续我们的努力，终结偏袒大型药厂的市场结构，令处方药价格再次变得可以负担，令美国人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医疗照顾。韦尔奇就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在买药和温饱之间作出选择。他指出，美国的药价比其他国家最多高出五倍那么多。资深媒体人方伟表示，美国的畅销药凝血通 Eliquis 抗凝血药每个月的价格是606美元，拜登政府时期讲到295美元，但是在瑞典只是卖114美元，日本就卖20美元。为什么？因为美国药厂要美国人给钱来支付他们的新药研发费用，比外国人享有没研发成本的药。当然具体原因是外国政府代表他们的国民和美国药厂谈判，你必须要便宜卖给我们。药厂就想，反正美国人好欺负，成本就等美国人来咩，便宜给外国人。那就是为什么美加边境的美国人有时买药会去加拿大买回来吃。川普说，那简直是一塌糊涂，那不是要美国老百姓做羊股帮全世界买单。于是川普12号说，我不怕得罪利益集团，13号签行政令改正这一切，以后规定美国联邦保健买药价钱必须同外国最低价同一个价，那就迫使美国药厂将卖给外国的药加价，而美国的价钱就压低，那美国大药厂产生的损失有可能是过万亿美元。如果有人继续闹川普这个亿万富翁只是为有钱人服务，你还会相信吗？他是将亿万富翁药厂的利益还给美国的平民百姓。德国新任总理默茨上台之后，加强边境监控以来首次在边境拒绝接收部分避难申请人士。英国政府亦都将会发表移民政策白皮书，提高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英语能力和居留时间门槛。自从德国新总理默茨上台之后，加强边境监控以来只是两日内就已经有19名申请避难人士被拒绝入境。民调显示，大约2/3的德国人支持实施永久边境监控。据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1号报道，德国已经开始在同其他欧洲国家的陆地边境拒绝接收部分避难申请人士，这是德国新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以来首次采取这类行动。报道说，上星期德国边境总共查获365宗无证入境案件，其中286人被拒绝入境， 包括19名庇护申请人士。被拒绝的主要原因包括没有有效签证、伪造文件或者暂停入境。图片报还说，在这两日内逮捕了14名走私犯，执行了48项通缉令，同时依据反对极左、极右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法律拘捕了9个人。不过亦都有4名被认定是弱势社群的申请人士被准许入境。默茨曾经誓言上任第一日就会将在德国9个陆地边境实施永久性监控，遏止非法移民入境。英国政府12号发表移民政策白皮书，内容包括提高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英语能力和居留时间的门槛。居留时间门槛由5年增加一倍至到10年，同时首度要求申请由海外到英国依亲，即是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居留身份的成年亲属，包括配偶，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一旦亲属的英语居留签证有效日期届满，但是有意申请延长签证，亲属必须要通过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测验。根据预告内容，所有同移居英国相关的签证种类都将会提高申请人的英语能力要求，而对英国社会和经济特别有贡献或者能够符合相关需求的人士，以及具有高度专业或者技术能力的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权会获得优惠待遇，领域涵盖但是不限于医疗、护理、工程学和人工智能 AI 等。英国首相府表示将会全面修订严厉移民制度，同时全面提高到英国工作、就学、依亲的申请门槛。首相司纪贤12号亲自宣布相关措施，他强调在英国定居是一项必须努力赢得的特权，而不是任何人应得的权利。司纪贤指出，英国的移民制度促使企业引入低薪人力，但是就没有投资本国年轻人。移民政策白皮书的核心在于降低正移民人口，提升劳动市场技术含量，同时支援英国劳工。司纪贤强调，移民应该融入当地社会，学习语言。英国的正移民人口2023年曾经逼近100万，导致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和住宅楼价上升。政府计划成立劳动市场证据小组，解决对外来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同时调整相关政策。另外，英国政府计划对有刑事记录的外籍人士扩大驱逐或者遣送规定范围，未来不单止是被判一年以上徒刑，任何在英国有刑事记录的外籍人士将会更容易被驱逐出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